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讲到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启示录的第六章和第七章。好，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
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声音如雷，说起来，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好，我们来看哈，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哈，我们看启示录的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啊，讲到揭开了第七印的啊，那七印当中的第一印到第四印，然后呢，地上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其实呢，这实际上就是耶稣说过的对末世的预言啊，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说：“你们听见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饥荒。”意味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国要攻打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少都必有饥荒地震，这些是灾难的起头啊。然后呢，在马可福音第13章也提到过啊，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但是末期还没有到啊。然后就跟这里说的那些灾难是一样的啊，那战争灾难。然后呢，在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也是，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声音，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到啊。所以说有人迷惑你啊，说你看啊，基督在这场运动啊，基督怎么样了，是吧？然后就有许多这样的骗子，你不要被搅乱啊。然后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大神也从天上显现。但是在这些以前呢，啊，就是这些地大震动啊，这些就是末日的那些异象显现之前呢，耶稣说了，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呢拉你们到诸侯面前，然后怎么去做见证啊。后边还提到你们当中也有被害死，对不对？所以说你要注意耶稣预言的这些重点是什么。耶稣告诉我们哈，听见这些打仗和打仗的消息的时候，不要惊慌，不要被假先知引诱偏离真道，因为这些事情是必须有的，但是不是末日啊。也要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那些时事、政治、经济等热点新闻，还有时局，这些消息一定会从各个渠道传到我们耳中，但是你要注意，这些从本质上来说跟教会没关系，因为跟教会有关系的就是接下来向万民做见证，并且为义受逼迫，甚至有人殉道，这是跟我们有关系的。福音必先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来到，所以这些打仗和搅乱的事情你不要被陷在里面啊。咱们来一节一节看，第一节说，我注意到哈，当羔羊揭开七印当中的啊第一个印的时候，我就听见四活物当中有一个说啊，声音呢像雷一样说，你来啊，你来。第二节，然后我注视看呢，有一匹白马，那骑在它上面呢拿着弓，且有冠冕赐给他，他得胜出来，而且未要得胜啊。首先呢，这个白马一般指的得胜者，当这凯旋的时候才骑白马，是不是？ 打仗打胜了，他说。而且呢，这也说得很清楚，这个一个人啊，这个人他不但得胜，他还要得胜，得胜且得胜，并且呢，他有武器有弓箭啊，他可以猎取人，然后怎么样，他有王冠啊，也就是说呢，地上呢会有人或者势力起来发动战争，并且不断的赢得战争啊，而且赢得的不可思议，并且最终将会取得权力。当地上有人呢和势力不断的战胜对手取得权力的时候，这个事情是出于什么啊？有一些像伊斯兰教共产主义白左这种的在地上兴起来，包括历史历代的很多人，你别管他是不是敬畏上帝，是不是信，这些兴起来不断吞噬地盘的，不断强大起来的，这个你就看作出于神就行啊，这个你就看作出于神。第三节，他不好，但是呢这些事情必须应验。第三节，当他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然后有一匹啊红的像火一样的马出来啊，而且呢骑在白马上面呢被赋予的权柄是什么？能从地上拿走和平，拿走和睦的这种权柄，为的是让这些人能够互相屠杀，互相杀戮啊，并且有一把非常大巨大的剑刺给他啊，你去体会一下这个意象啊。这就耶稣说的什么？国要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经常会看着啊，有表面的和平啊，有那么几年或者几十年之后，突然之间人就开始有冲突，有征战，而且呢，有的时候这个征战会不断的放大，为什么？因为有一把大剑，有一把大剑啊来做这个事情，啊，这就为什么世上的国和世上的民会彼此征战、彼此杀戮啊，每隔一段时间呢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因为这出于神，啊，因为这出于神，所以说不要再说。这打仗干什么？那和平不好吗？你懂什么？那外邦人不信上，外邦人说要世界上真有神，他就应该使这个世界和平，改善世界。这外邦人懂个屁呀，对不对？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愚蠢。耶稣还说过，他把火扔在地上着起来，这就是他愿意的啊，因为有些事情是必须成就的啊。所以说呢，你要知道地上有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知道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第五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就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注目看到有一匹黑马，那骑在它上面的啊，手里拿着轭，和本说天平轭啊，就你们担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啊，拿着轭啊，拿着轭啊，这轭就重担的意思啊，重担为奴啊，或者把人锁住的意思，恶啊，恶奴仆的恶。然后我听见如同有声音在四活物中说一夸脱麦子一拿得力，三斗这个大麦吧，这个三夸脱这个大麦一拿得力啊，油和酒不可伤害。这个夸脱就是他们说是一个成年人这个一天的饭量啊，一拿得力呢就声明说啊，这个家主上街上找人做工，一天一个银钱啊，一个人一千的工资啊。这里呢，你看这里，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啊，哎，我们再往下走，往上点，这是告诉我们呢，这些东西好像挺贵的，是吧？这些日常必需品好像价格嘛非常贵啊，好像都得过得挺谨慎的啊，然后呢也省着点用，可能不省着点就没有钱买了，或者是吃不上饭了啊。第七节啊，当他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有四活物说你来，然后我刚看哪，有一匹灰绿色的马，坐在它上面的名字叫什么？死亡，且有阴间随着他，且权力被赐给他，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啊，这就是非常大的那种死亡事件发生，通过刀剑， 没想到战争通过饥荒，前不说嘛，一夸托麦子需要花一天的工资去买，仅够一个人吃，然后怎么怎么什么不可糟蹋，通过饥荒，通过死亡，说通过那地的兽。你注意这个兽啊，在圣经当中啊，它不一定是光指野兽，也指邪恶残暴凶残的人啊，在一个国家中发生暴力啊、屠杀啊之类的，是吧？像那种啊，我就不说了，以前搞什么清洗什么大运动啊，这都是什么打砸抢啊之类的啊，是不是啊？什么打什么分什么啊，什么什么命贵运动，这些不都有吗？也就是说呢，地上会有人起来发动战争，地上会有饥荒，而且呢会有残暴的人起来，结果就是极多的人死亡。死多少呢？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死亡，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啊。当这事发生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被搅动，不要惧怕，你更不要参与，不要为这些事情偏离真道，停止聚会和听道啊！因为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人迷惑你们，对不对？一起念。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的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件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对，你看都是这样讲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也上过这种当，就是有这些事件发生了，我们就会啊，有的人拿有的那个假先知起来说，哎，你看这是歧路，哪个国家兴起，哪个是什么什么，然后转身吞娘吧，啊，移民吧，然后这个去做什么事情，或者看一些这个时事政治预能说什么有预言有预料啊，今年走向如何这种。更具迷惑的是打着基督教起来的，什么基督教政治食品家啊，什么保守派，什么评论家，这种是不是有很多？你千万不要去信。当这种事件兴起的时候，基督徒应该置身事外。啊，我们说句不好听的哈，你看这个，就算离我们比较近的啊，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不都是很多基督徒上战场吗？彼此厮杀，啊。最后怎么样？最后让左派、让共产主义、让白左掌着权力，对不对？还有啊，在某个国家啊，有那种说什么基督徒领袖啊，基督徒总统，然后说信仰怎么样，结果他就非常爱国嘛，然后他就跟那些所谓的入侵者干，最后成千上万的人在战争中死去，然后最后他也被赶出去了啊。所以说基督徒啊，在世界上不要参与这些事情。当这四印揭开的时候，你别进去，你可以在后面啊，在祭坛底下为利益受逼迫殉道时候死去，那个没问题，有永生。你在这四印里边死了，你参与战争也好，你参与这些东西也好，那你是死了活该啊。你注意到没有？你只可以在第九节往后那个揭开第五印的时候你死掉，那时候你有永生。你要是被洗割韭菜死在这里边，那你没有永生。所以说你们要谨慎，我们要谨慎，不要被人迷惑。因为迷惑基督徒太多，有的还可以说嘛，我们要支持哪个国家，我们要支持什么啊，我们要怎么怎么样行公益，对吧？要被人打死了，结果被忽悠的在国内上街让人揍了，那家产没收了，完蛋了。耶稣不负责任。当这些事情有的时候，你要置身事外啊，千万别听什么谎言，说啊，说他们来抓这些人的时候我没有发声，他们来抓那些人的时候没有发声，最后他们冲我来了，不可能的。我告诉你，你不该出头的时候出头，你不该死的时候死，你就没有永生，对不对？基督徒要关心时事政治，基督徒要参与社会公益，是不是听过这种声音？ 所以说你们要谨慎，你们有可能死，但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死，这种情况下死了没有永生，与愚昧人不信的人一样啊，死只能是为真道而死啊，受苦只能为真道受苦啊。好，我们接下来一起读一下这个第六章的第九节到十一节。
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辨识，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
我们来看第九节到十一节哈，第五印啊，第五印这个跟我们有关系啊。第五节，当他打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在祭坛底下那些因神的道和他们的见证，就是他们所用的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这些人是死在祭坛底下的。上旧约耶稣说的，在祭坛中间被打死的那个撒加利亚那样的人，是为了传道，是为了见证真理而死的，是死在为义受逼迫的道路上，是为道死的啊！这才是这里所说的。很显然呢，这个就是耶稣在福音书当中对末世的预言。一起来念：
弟兄要把弟兄、父亲、子死到兄弟，儿女要与父母为敌，爱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只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对，你看马可福音十三章、路亚福音二十一章也是有这样，是吧？马太福音来念：
那时人要把你们现在放在那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
对，然后接下来说：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过期才来到。
对万民做见证的过程，就是个受逼迫，甚至以至于殉道的过程。这些在祭坛之下的殉道者，是为神的道、为耶稣的见证而被杀的，而不是异端，不是传假道的，不是多管闲事参加战争、游行上街被人打死的，不是因为非上帝所许可的事情自取灭亡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可以受苦，也必须受苦，可以为真理而死，必要的时候必须为真理而死，但是要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死得符合圣经啊！如果不是为真理而死，那死了活该，死得愚昧，没有永生。因为福音必先向这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来才来到，而这些人就是殉道的见证者，对吧？在路加福音也说到，在这些地大震动、世上的纠纷、这些饥荒起来之后，在这圣以前的人拿住你们，把你拉去，啊，万民恨恶你们，你们被出卖，你们被人害死，但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所以说，起入这意象，它其实也不是新的意象，就像耶稣说：“我给你的不是新命令，乃是旧命令。”它就是耶稣已经讲过，啊。你不要把它看作新发明出来的，它其实跟耶稣讲的、跟旧约的这些以西结书、但以理书是一样的，啊，并且他们用极大的声音喊叫说：“要等到几时呢？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为我们的流，为我们的血伸冤，为这地上流不审判这地上流我们血的人啊，为我们伸冤嘛。”于是有白衣赐给，注意白衣赐给他们每一个人，又对他们说，他们仍然要安息不多的时间，直到被成全。什么被成全呢？就是他们的仆人同伴和他们的弟兄，就是那些如同他们一样即将被杀死。这里啊，圣经告诉我们，神为殉道者复仇，不在今世，而在末世啊。所有的被选定要喝这杯的，要受这喜的，就耶稣说啊，是喝你们能喝吗？你们喝吗？ 当这些事情成全之后，他们的冤要到耶稣末日再来的时候再审，因为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对不对？就是这些人啊。所以说有人说啊，要呼喊什么什么社会公益，有的说要为某某人发声啊，要起来对抗，那个其实不符合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哈，圣经启示的这些教会、这些门徒，在面对逼迫、患难，甚至是死亡殉道的时候，从来没有一个人给自己伸冤，而是教会切切祷告，坚守真道。当希律用刀杀了约翰的兄弟雅各的时候，约翰没有起来上街。当彼得被捕，要被送往死刑场的时候，教会所做的就是切切的为他祷告，啊，教会没有 也没有说去怎么样啊。然后在启示录第二章，在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信当中，当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弟兄姊妹当中被杀的时候，这个教会没有弃绝主的道，仍在聚会。得胜的是什么？穿白衣与我同行啊！得胜的，除掉污秽的。圣经从来不鼓励基督徒教会通过掌握世上的权力来去对抗这些逼迫啊！你要看圣经的教导，我们要相信主必审判报应恶人，唯有忍耐到底、坚守真理的必然得救。掳掠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如此，你相信吗？你应该相信啊。当启示录第十四章啊，那些拜兽像之人要受审判的时候，所以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啊。这些人呢，是为耶稣的道连自己的性命都不爱惜，他们忍耐到底且得胜，没有否认主的道啊。先来念，
你这样受的苦你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不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他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为什么到末日呢？要等到其他一同做弟兄的殉道啊。一起来念，
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受忍受刑严刑，不肯苟且得释判，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不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
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怎么样，就不能完全。要等到从创世以来直到耶稣再来，这期间所有的圣徒就是被拣选之人殉道之后，然后末期才来到啊，末期才来到。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启示录第六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
即刻第六一天，我就看见巨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知道谁能站立得住呢。
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七节，这里呢还是耶稣的预言，一起来念。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好，一定要读好，不要闭口不读，要张口读。一起来念。
日子日头都要变黑了，放官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
是不是？
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主的日子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
这些意象才是耶稣真正要来之前的意象，就是这些意象。好，我们来看十二节。然后我看见，当他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发生了极大的地震，太阳变成黑色的，如同毛质，就那种羊毛质的麻布，并且整个月亮呢成为像雪一样的月亮，天空的那些星星坠落于地，并且如同无花果树被极大的风摇摆，抛出它那些未成熟的果子一样，天就分开，好像书卷被卷起来，每一座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他们的地方。上帝要将它卷起来，像卷衣服一样，天地就改变了。你看启示录十六章也是这样的大灾难海岛也不见了启示录二十章呢提到，当审判的时候呢，在白色大宝刀面前的天地都逃避，在无可念之处上帝要开始结束这一切十五节，注意哈，这里边的词儿，地上的君王或什么大人物上层人士大人物有权势的伟人，或是这个将军，原文是千夫长富贵的人，富人有能力的，还有是什么呢？为奴的，还有是不是奴隶的，这一切人呢，他都是不信的。一起来念。
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座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
这些就是不信的，抵挡基督的，有受印的逼迫教会流圣徒血来往下念。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父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和将军的肉，战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打仗的人的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民征战，
然后这些人就被杀了，是不是？你要注意一点，圣经是不关注点，不是什么社会公益啊，什么阶级斗争啊，什么种族平权这些东西，圣经从来没有。你会发现这些人不论权力高低、能力大小、贫富贵贱，他都抵挡基督。你今天在我们所住的地方，你会看到，无论是有权有势的、没权没势的、穷的、富的、有能力的、没能力的、聪明一点的、傻一点的，都抵挡耶稣。这个跟人的出身地位智力学历没任何关系，对不对？一个人想害教会，想流圣徒的血，想逼迫教会，想害基督徒，那他没有这么多阶级道德之类的而且呢，你看在启示录十一章他就是什么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的那些人进来念。
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粮，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你看启示录十三章吧，就是那些拜兽像、亵渎基督、不信基督、不能得救的人一开始念。
全地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农，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 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受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自从创立以来，没有在被杀至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害怕。
就是不能得救的，拜这些兽像。啊，也可以说参与这些普世的邪恶淫乱的意识形态，啊，拜这些东西不能得救。大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啊，他们呢隐藏自己在洞穴和山的岩石里，且对山和岩石说：“你们要倒在我们身上，隐藏我们，啊，躲避什么做宝座的脸面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啊，这时候就不嚣张，不像当年那么嚣张。为什么不嚣张？因为是知道自己干过什么。啊，这里呢，首先呢，他出自河西阿属，一起来念。
伯亚文的出海就是以色列取地的地方必被毁灭，基地和基尼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
对，这个这节经文呢，就是所引用的最早是对犯罪的以色列，就是那个拜偶像犯罪淫乱的以色列的一个报应和审判啊，说将来他们要这样啊，大山遮盖我们，小山倒我们身上。当毁灭的日子呢，看《何西阿书》第十章，人巴不得啊自己被大山砸死，被小山砸死，胜过看见或经历这些上帝审判的日子，啊，因为这日子太可怕，对不对？你看《何西阿书》第十章嘛，以色列犯罪审判的日子，一起来念。
所以在这民中必有轰然之声，你一切的宝藏必被拆毁。就如沙勒曼在征战的日子被拆毁伯亚比勒，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
对，其中的灾难大到怎么样？将母子一同摔死。啊，灭绝的审判。然后在新约路加福音23章的耶稣也引用过这些话，啊，耶稣呢用这些话呢预言犹太将要临到灾难，就是神报应那些作恶悖逆不信的犹太人所行的审判，啊，一起来念。
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单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那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进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
对，听一下，你看吧，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人，福音首先要传给的这些犹太人，他不信的情况下都要遭受这种灾难。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那些外邦人将来会如何？神的民不信不悔改，要是这种审判，那作恶的外邦人那又怎么样？啊，那接下来念。
你们和不杀了就可知道拉城发展的日子近了。
对，你看，
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此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
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当那日子怀奶和有孩子的就活了。看到前面旧约的经文嘛，将母子一起摔死，因为有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你念。
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边人践踏，直到外边人的日期满了。
所以说啊，你会发现个问题，审判是对整个人类的审判，审判首先从神的家开始，首先从犹太人开始，从基督徒开始，从教会开始，然后是外邦人。启示录这段意象呢，引用这些经文呢，就是把上帝的报应和审判从以色列人，从犹太人扩展到那些不敬畏神流圣徒血的外邦人，是不是？他们巴不得被石头砸死，啊， 不愿看到这样的场面，对不对？那扫罗被箭射中，马上要被人生擒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赶紧把自己捅死，因为他不想看了，对不对？有的时候人知道自己 要被人抓起来用刀割了，他就怎么样？他赶快要射自己，因为什么？因为他不想看到接下来那些他承受不住的场面。对，当人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是呢你无处可躲啊，你无处可躲。我们来看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
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闪
上
的四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外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属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
我来看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第一节说在这些事以后啊，在这些意象以后啊，然后说我看见四个使者站在地上的地的四个角，掌管着地的四风，为要使风不吹在地上，也不吹在海上，也不吹在每一棵树上。且看见另一位使者从日出之地出来，有永生神的印，对，这是永生神的印哈。他大向这位 四位使者大声喊着，就是那些被授权他们能伤害海和地的。说你们不可伤害地，也不可伤害海，也不可伤害树木，只等到我们盖印在我们神众仆人他们的额头上。不是不能伤害，是得印完了印才可以伤害，你要明白啊。四风呢，看耶利米书第四十九章，四风表示神的审判和灭绝。一起来念：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折断以南人的弓，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力，我要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来，引到以南人，将他们分散四方，这被赶上的人没有一国不到的。耶和华说，我必使以南人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面前惊惶，我也必使灾祸就是我的念怒临到他们，又必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我要在以南设立我的宝座，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这是耶和华说的。
掌管地的四风呢，就是上帝设立能够有能力发出这些审判和灭绝的这些使者。当神的众仆人被印上神的印记，基督的印记之后，当羔羊的第七印被解开之后啊，你看，然后这些使者就能够啊去伤害地和海并其中所有的树木。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使撑着香炉装满了祭坛的火倒在地上，然后地上什么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接下来念：
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雹子和火盘的尸体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阴水变为谷，就死了许多人。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宣战其余的话，你们住在地上的祸灾祸灾祸灾。
你看到没有，当这些事情完成之后，就开始往地上降灾啊。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这里呢，上帝他宣告，他神使者宣告审判的原则呢，跟第九章是一致的。第九章提到呢，无底坑的啊使者上来之后啊，冒着烟，然后有能力赐给他，好像蛇的能力啊，是不是？然后他能有选择的伤害，但是呢，这个额头啊，如果有神的印记，就可以不被伤害，对不对？你们遵守我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免去你的试炼。这是圣经自古以来的这个教导和原则。真正的门徒呢是有神印记的，会被神保守。假如太叔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原来这样说的，从今以后没有人能使我困扰，因为我带着耶稣的记号在我身上。啊，在这个世上有两种人，一个是额头啊被印受印的，一种是什么？额头啊被印基督的印记，印受印下地狱，有神的印记进入天国，名录的生命册上。好，我们请读一下这个启示录第七章的第四节到十二节。
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犹大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加尔特支派中有12000，拿撒支派中有12000，拿西支派中有12000，西面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他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此后我观看，竟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神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我们。众人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中间，在宝座面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们接下来要来看这个第七章的第四节到十二节，大家认真听哈，孩子们认真听，这些内容呢是上帝突然让我昨天明白的啊，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第四节，我看见被印的数目，注意哈，原文不是144000，原文是144000，144000。说被印的人呢，出于以色列后裔的每一个支派。说这是以色列众支派当中的人。前面说什么？印了我神众仆人的额。你需要注意哈，这里受印的144000人，就是后边说的，启示录第七章九节，一起来念。
此后我观看，竟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宝座上的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对，这里说的受印的144000啊、以色列人，就是后面从各国各方来的人啊，身穿白衣，拿棕树枝。也是14章所说的144000人。我又看见有见羔羊在锡安山上，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并他父的名写在额上，这不是印记吗？对不对？我将我的名，我的新名啊，什么都写在他上面，是不是？然后这些人呢，是说是能唱新歌的，是吧？除了新歌，除了地上买来的144000人，没人能学和。这些人为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羔羊无论往哪里，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羔神和羔羊。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对吧？然后接下来，你看启示录第十五章，你们唱一起来，他们唱
新
歌
了。说女孩，你陪她出院，揭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这里都是一样的事情啊。然后呢，你就明白为什么启示录说这些人是以色列人。实际上到新约的时候，以色列的支派都没有了，是不是？又说是从各族各民各方买来的，从肉身生的不是以色列人，不都是以色列，唯独从应许生的，对不对？在罗马书第九章说， 神从犹太人中也从外邦中拣选人做他的子民，啊，对不对？这都是，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十四万四千啊，这些各国各方啊，跟以色列众支派，他其实是意思，觉得就是真以色列人，啊，我们是被嫁接在以色列这颗枝子上的橄榄，啊，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因信做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不是成为一个新种族，我们是列在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当中。啊，你从第五节开始，大家注意也是这样，犹大支派出自犹大支派的十二个一千被引，注意哈，不是说一万两千，原来是十二个一千，一百四十四个一千，十二个一千。出于流变支派的十二个一千，出于加德支派的十二个一千，出于亚舍支派的十二个一千，出于南弗他利支派的十二个一千，啊，马拿西支派的十二个一千，啊，后边上西缅支派、利未支派、以撒迦支派、西伯伦支派、约瑟支派，还有便雅悯支派，都是十二个一千。注意这个数字，每个支派都是十二个一千，合起来是一百四十四个一千。对不对？对不对？往上，你注意哈。耶稣应许的得胜的，接下来从另外一个方面讲这个十四万四千哈。耶稣说啊，他应许往上，他应许那些得胜的人呀，要在新圣城耶路撒冷成为神殿的柱子和石头。得胜的是吧？赐他一个白石，上面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人能认识。除了那能唱新歌的，没人认识。石头上面写着什么？耶稣的新名，得救了就在里边做柱子，在城墙里做柱子，在耶路撒冷做柱子，不被挪出去。我将我父的名，将我神城的我神的名，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上面，印记嘛，头上印上神的印记，成为石头，上面写着神的名字。嗯，而且你注意哈，启示录当中你看二十一章。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的数目和尺寸是多少？得救的人，既是得救的人，也是城墙里的石头和柱子。啊，记住二十一章哈，一闪念。
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你看啊，耶路撒冷数目啊。多少个门啊？
十二个
天使，十二个以色列的支派，十二根基，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前面说数算人有多少人，合起来是一百四十四个一千，每个支派是多少？十二个一千。然后你看数这个耶路撒冷，新圣耶路撒冷，一起来念。
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十二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轨三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
停一下，四千里是
十
二个千。念念。
长宽高都是一样，用量的城墙按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一百四十四肘。
按着人的尺寸。也是天使的尺寸，是多少？一百四十四手。这人一共多少？十四万四千，一百四十四个一千，是吧？然后每个支派十二个一千，一千就是千夫长。你看过去分以色列嘛，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一千是一个最大的数目，啊。十二个门，十二个珍珠。所以说，啊。人的尺寸，天使的尺寸，如同七个星、七个金灯台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教会，对吧？七个教会的天使和七个教会。新圣城耶路撒冷神的殿呢，它的数目就是得救之人的数目和尺寸，是吧？一百四十四，一百四十四个一千，分开每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十二个一千，你要注意这个数字，它其中的联系。这个尺寸呢，就是被丈量、被数算之人的数目，可 可以当成人数，也可以当成一个建筑物量它的长宽，是吧？一起来量。
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杖，有
话
说起来，江城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量量。
看到没有？量那些得救的，在祭坛、在教会敬拜的、属神的。殿外那些外邦人，那些不得救的暂时不用量，等他们践踏完圣城42个月。所以启示录无论是量圣殿、量得救、量敬拜的人、都是一个意思、得救的人、得胜的人呢，在教会敬拜的人呢，就是神的殿、神的教会。丈量这些殿的尺寸，就是数算他的人数，144个1000，12个1000。所以说你看以西结束里边有很长的一段说圣殿量量多少，里边每个房间量量多少，里边器皿数入多少，什么意思？就是数得救的人数。在上帝那里，得救的人数是有的，上帝知道得救多少人，反正总归下来就是一个完全的数目，144个1000，分到12个支派，每个支派12个1000啊。而且启示录大家注意啊，不单启示了得救之人的数目，也启示了魔鬼不得救人灭亡之人的数目。这是殿外的院子留下不用量，这是留给外邦人，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他们要逼迫圣城足够的一个数目。启示录13章，海中上了一个兽，然后这个兽来念一下。
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
可以任意而行，践踏圣城42个月。兽和属他的人和有他印记的人，要逼迫教会抵挡真道，足够长的时间。这个时间呢，圣经不说数字，他只说42个月。圣经这个数字很有意思，他不说具体多人，他说144个1000，是不是？他不说多少多少，他说12个1000，是按支派、按教会分的，前副长、白副长。每个人管多少？每个人管一个，就是教会。那按教会分的，得救，因为怎么是以教会为单位，然后这个兽和属兽的人念一下他的作为。
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又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邦、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至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听到没有？印受印记的，就是没有名字在生命册上，就是不能得救的人。
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唯独的，都在兽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兽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
所有不拜兽像的都要伤害。你今天你要信耶稣，你得去3次教会，对吧？你的信方得接受白左多元包容支持 LGBT， 你各种东西。你不拜兽像，不好意思，不行。但是拜了兽像呢，就不能得救，就受了印记。而且呢，你不去这个爱这些东西，你不去敬拜这些东西，你没法做买卖、考试，或者是得到利益，对不对？这就是这些东西嘛。所以说，你再看哈，一念。
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塔连德。
666塔连德，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你就知道所罗门要走下坡路了。
亚多尼甘有666名。
在以斯拉记的时候是这样，到尼西米记，
亚多尼甘的子孙667名。
对，669这个数字不好，667就很不一样了。第一年。
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跟很数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
对，如同那些尺寸、那些数目，是得救之人的数目。 启示录也告诉我们，也有不得救人的数目，就是兽，就是魔鬼和敬拜他之人的数目。啊，启示录启示了得救之人、名录在生命册之人的数目、印了神印记人的数目，也启示了属魔鬼、践踏圣城、崇拜偶像、被印受印的那些逼迫真道、杀害门徒、逼迫教会敬拜受像人的数目是666。所以上帝的启示很奇妙，他不会给你列那种人间那种数字，而且这个原文，他这个说法，他是我们讲过，他是以千为单位的，以教会为单位，144000，对不对？然后什么呢？13万4000是什么？144个1000，每个支派是12个1000，啊。兽是什么？666，好大的数目，666，所以说呢，啊，往上讲，所以说你去看这里，你要知道圣经在说什么。其实圣经在这里，不是让我们去猜这些数目，你猜不到，让我们关注一件事，就是得救或不得救，你是印了神的印记，还是印了魔鬼的印记？你是喝了主的杯，还是喝了主的杯又喝鬼的杯？对不对？为什么说小子们呀，你要远避偶像，对吧？使徒规定那4件不要干的事情，这些都要谨慎。上帝所施恩保守的人，他会让你躲开这些东西，但你不要说啊，为什么只有我跟别人不一样呢？啊，我们这不能干，那不能干，这是爱你，免得给你盖上一个兽章，给你同样给你盖个666，啊，到那时候你就高兴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的这些预言、意象和经文，只有上帝让你明白的时候，你才能明白。只有上帝让你在一个真正教会的时候，你才能明白。世上那些神学院、那些解经家、那些搞实质政治的，他不可能明白这些事情。我们不也听说过吗？这个六六是啥？他说666就是什么什么碳元素，什么元素占18%，怎么死得出来18%呢？就是啊，什么什么6%加6%啊，6×3是怎么得18%？像这是666啊，是吧？那前些有人说什么打上那个疫苗啊，就666，还有人说有个饮料，喝了那个饮料了，就被印上那个666的印记了。这666就是拜偶像的、抵挡耶稣的嘛，跟这个时代的这些邪恶淫乱的意识形态同流合污的，为了钱，为了能做买卖，为了教育，为了啊你能够有个前途什么的，你去参与这些东西嘛，对吧？圣经讲这些东西啊，它不是让我们去数算数目，它是让我们，因为这个数目只有在神那里有。圣经跟我们讲这个是让我们要关注得救啊，你要得救，你要有神的印记，你要得胜，你要至死忠心，你不要脑袋上给盖个跟让人给盖个666啊，你要与这个时代的邪恶淫乱分开，你不要因利益，因为惧怕还有那些什么官方教会、三字教会、白左教会，赞同他们那些邪恶淫乱的意识形态，否则给你脑袋上啪给你盖个章，666，等着下地狱吧，啊，对不对？那国宝说的，你必须去三字教会聚会，你就应该去你说那些假教会聚会，啊，那不行啊，那不想被盖章，啊，所以说，你看这里。然后你看接下来哈，众支派，创世纪49章啊，对众支派的应许和预言啊，然后申命记33章对众支派的这些预言啊，你要注意，这个众支派其实现在已经没了。这个众支派其实你可以把它看作众教会，你知道吗？众教会。圣经对以色列众支派的预言，实际上是对他每一个支派的特点的描述。你可以看到，在今天在世上的众教会，他们里面 那种信心、忠心、勇敢、圣洁，以及在基督里面的劳苦啊，服苦役的仆人，是吧？啊，大有能力的，对吧？而且是忍耐到底，最终得救得胜的圣徒。在这个意象当中，十二支派呢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马拿西支派从约瑟支派的后裔当中被单独列出来，成为一个支派，这是对创世纪预言的延伸。因为雅各预言在48章，创世纪预言48预言，他要多得一份。雅各是多结果子的知识啊，你父亲所住的祝福胜过祖先的祝福，如永生的山岭、地质的边界，这些福分必降在约瑟头上。念最后一句，
灵乐于弟兄永别之人。
什么叫永别之人？哎，在申命记33章，念
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大禹弟兄永别之人的顶上。
什么叫永别之人？在主里面忠有忠心的比其他门徒更多，劳苦的结果的更多的赏赐才会更多，就像保罗一样啊，就像5000、2000、1000，那得5000的最后怎么样？他不单得到5000，最后上去说把那1000的夺过来给他啊！平时那时候为什么给他已经有了，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夺过来。罗亚文记19章，主啊，他已经有实定了，我告诉你，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在神家里忠心是不会吃亏的，在上帝的国度里尽心尽意爱主爱弟兄姊妹，永远不会吃亏啊！与弟兄迥别之人赏赐是大的，对吧？而且呢，最开始的创世纪48章，这个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的，对吧？但是到启示录的时候，这马拿西更大了，对吧？因为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许多在后的要在前，在主里面忠心的永远要在前啊！你不要居功自守，你要忘记背后往前跑，努力学习真道，遵守主的命令，竭力多做主的工作，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争做与弟兄迥别之人啊！但是呢，但支派被挪去了。我们讲创世纪就讲过，今天再来叙述一下，大家可以去看创世纪的那个我们的教会的讲道。圣经说，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的众支派之一啊。但的起源呢，我以我的啊，神伸着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就是伸冤审判的意思。但就是这么出来的啊。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上的不能叫啥，会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地。原文说啊，但啊，看起来好像以色列这个支派，看着好像基督徒，好像教会，其实是蛇，其实是走遍洋海陆地要把人拖入地狱的假牧师、假基督徒、假教会啊。但支派呢，后来成了以色列拜偶像的一个可以说根源。念
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葛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
但对以色列的影响很大，无论是北国还是南国、但在历史上呢，但实际上是给整个以色列提供偶像的支派。因为圣经说，那现把以色列陷在罪里的金牛犊是放在伯特利和但啊。而且呢，在阿摩斯书第8章14节，一起来念。
那指着亚撒玛利亚的牛犊起誓的说，但哪、我们指着你那里活神起誓，又说我们指着别是巴的神道起誓，这些人必都扑倒，永不再起来。
我们知道，我要知道这个阿摩斯书8章14节什么意思啊？原文是这样的，那些指着撒玛利亚的牛犊，原文是罪恶发誓说，但啊，只要你那里的神明还活着，只要通往别是巴的道路还在，这都是法誓语，都被扑倒，永不再起。也就是说，那时候的 北国以色列撒玛利亚，他的这种宗教源于但支派。他说但支派的那些神是真神，是活神，指着这些假神起誓，就像我们今天指着真神起誓一样，他拿假神当真神拜，说这些人要永远灭亡。说这个但支派，你看他在偶像对以色列的影响很大，所以但就是好像是以色列的支派，其实是魔鬼，对不对？耶稣有十二个门徒，里边有一个好像是门徒啊，还喜欢做慈善，但其实是魔鬼。今天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教会，这样的基督徒是魔鬼，我们被咬了好几次，最后才发现啊，真的是魔鬼啊！哎呀，这个咬的实在是痛啊，对吧？生命最起初的记载呢，但支派呢，在约书亚记呢，年数的第七秋，他的这些地界呢，你去看，是靠近沿海，加特黎明的地方。但是呢，他躲避这些逼迫，躲避这些强敌，他越过他该得的地界，然后跑去攻取利山，用刀杀其中的人，得了那城，然后按祖先的名起名为但，他把人家杀了。然后说这是上帝审判，亚摩利人强迫但人住在山地，他不下去，他不去应许之地，不按主为耶稣逼迫过聚会的生活，凭着信心过。然后《生命记》十八章嘛，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不是没有地，而是不愿意靠信心去得。到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得产业，他们最后怎么样，就把那个米迦那个偶像，米迦那个祭司找过来啊，然后求问啊，说那个地方人我们能不能杀呀、啊？他说啊，上帝给你预备的是吧？然后那个地方人呢是安逸的民，无人帮助啊，他就杀了，放火烧了那城，那就无人帮助嘛。然后把那个城自己的城，说这是上帝审判，那城原名叫拉伊，然后就开始设立偶像，直到以色列被掳的日子，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偶像也在多少日。但的地界呢，是沿海靠近非利士人的地界，以格伦嘛，在约帕对面的地界，因为没有信心胜不过，就用人的办法杀人流血作恶，把那些利善的民杀掉，起名叫但，越过神所许可的产业夺地界，巧妙的避开了善战的非利士人、亚摩利人，屠杀安顿居住无人搭救的拉伊人，是吧？然后说这是神的旨意啊，神已经纳地交在你的手中啊，对不对？起名叫但，叫但，把自己的罪恶审判成上帝审判，妄称神的名。后来呢，就使整个以色列陷入罪啊。所以说呢，但支派呢成了一个看起来好像以色列支派，其实是魔鬼，是害人的。所以在起初的时候，这种支派或这种教会、这种基督徒会从这些神的家里被砍出去。在以色列这受神印记的这些众支派当中，没有他，没有这样的支派，没有这样的教会。那些假基督徒啊、假教会啊、犯罪作恶、拜偶像、贪财淫乱、奸淫勒索、流人血、假冒为善的，永远不会进天国，身份上永远没有名字，在新天新地没有他们的地方。你知道今天他们是谁？第六节，在这件事之后，我刚刚看到有极多的人，那没有人能数算他的，从各国、各族、各民，说每种语言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啊，总是说的啊，宝座和羔羊，坐宝座的和羔羊啊，把圣父和圣子一看为平等的啊，身穿白衣得胜了，手拿棕榈枝。这些人呢是能数算，然后又不能数算，在神那里肯定能数，在我们这儿上帝不让数，那大卫数上帝就惩罚他们，因为这个数目属于神，是以色列人，来自各族各国各民，说每种语言的，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星。然后他们用极大声音说，救恩归于坐在宝座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把神和父神和羔羊看作平等，原为一。 这也是基督的门徒信神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救恩神，敬拜神也拜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里强调救恩，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救恩是由父神发起，由父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这里还提到棕榈节，看利未记二十三章，七月十五日之起守节，然后怎么样？第一日先念。
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禾盘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欢乐七日。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每年七日，每年七月，但是将来得救的人要永永远远过棕榈节。你看耶稣融进圣城的时候，就是对最终这一幕的预言啊！众人都在拿着棕榈啊迎接他，何塞纳，对不对？对。这些穿白衣的呢，就是起入一支启示的，远离偶像、淫乱、邪恶，并且在患难中得胜、不服人主的人。一起念。
然而在撒尼里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接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冤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又不能依次给他们做人，又怕跟他们说还有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像被他们被杀软了树木。
所以说启示录一直强调穿白衣，穿白衣，对那老底嘉教会说花钱买白衣穿上，别成为赤身肉体的，那些看守自己衣服的免得赤身而行的有福了，除掉罪恶，接受真理，最终得胜。十一节，且所有的天使和长老和司侯，我站在宝座周围，俯伏他们的脸，趴下他们的脸，在宝座前敬拜上帝，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能力力量归给我们的神，直到永远，阿们。前边已经在启示录第四章展示了天上的敬拜啊，这里呢，你会发现。往上讲，这些穿白衣得胜的人将会在天上与这些天使众长老一起敬拜，一起侍奉神啊，一起侍奉神。好，我们来一起读一下第七章的十三节到十七节。
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以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我们看今天最后一部分，就是第七章的十三节到十七节啊，十三节。然后长老中有一位回答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需要注意哈，你不要看到有人对话你就想错了，这些长老这意象在第四章第一节说的很，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而且说不是长老问，是长老回答约翰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他们从哪里来？不是问约翰，是回答约翰。问也是回答你，让你注意重点。这里的这个问和回答重点是什么？提醒我们注意穿白衣，他们从哪里？他们穿什么？他们什么特征？他们来自什么？这十四万四千人，这一百四十四个一千，他们来自哪里？他们是什么特征的人？十四节，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然后他对我说：这些人是从大灾难出来的，且洗净他们的衣服，用羔羊的血使他们变白。这是有耶稣印记的十四万四千人。十二章说得很清楚，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是在逼迫患难当中，即使死亡，也没有否认主的名。在第五章，是耶稣宝血所买赎的，被耶稣洗净罪恶且脱离罪恶的一些人念。
他们唱诗歌说：“你配拿书卷，被揭开记忆，于是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对，洗净他们，使他们脱离罪恶，做祭司侍奉神。然后请入二十二章，一起来念。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以存品神秘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
只有洗净自己衣服、洁净自己、脱离罪恶的、不沾染偶像淫乱的、不沾染流人血的罪恶，才能进入新天新地。那些行邪术、淫乱的、杀人的、什么灵异派的、那些异教的、那些流人血的、拜偶像的、说谎的、贪财的、害弟兄姊妹的、编造虚谎的，永远没法进去。十四万四千人的特征，往上看一下，是在患难中、逼迫中得胜，且洗净罪恶、脱离罪恶。这样，是不解。因此，他们在神宝座前，并且他们昼夜侍奉他在，在他们在神宝座前，在昼夜侍奉在他的殿中，那坐宝座的要住在他们中间，他们会如同四活五二十四个长老，昼夜不停的侍奉神，昼夜不停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这些人将永远在神的殿，永远与神同在，永远不会被赶出去。在启示录第三章，得胜的，我叫他坐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永远与坐宝座的和羔羊同在。十九节，他们不再饥，也不再渴。一起来念：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只有那永生。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跟耶稣的应许是一样的，说日头也不落在他们之上，每一样炎热也不落在他们之上，就是脱离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人的咒诅啊，终身吃土，你必须终身劳苦汗流浃背才得吃啊，地长出蒺藜，女人是什么？生产的痛苦，将来得罪的无论男人女人永远没有咒诅啊。十七节，做宝座的必牧养他，羔羊必牧养他们，必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源泉，神必擦去他们眼中一切的眼泪。一起来读：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汁，以后没有咒诅，在城内有羔羊的宝座，他的果子是
不再有逼迫、患难、死亡，且要得到永远的安慰。一起来念：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中出来：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的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们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